上文书咱说了，胡德海请出来常遇春，开明王常遇春进皇宫来见朱元璋。朱元璋啊，心乱如麻呀。还是那句话，他心情十分矛盾，想不想饶李建飞？想，但是马娘娘那头他敌不住，从道理上讲不通，有什么万全之策呢？他还没主意，所以左右为难，叫他睡觉也睡不着。这是一件大事，也可以说是开国以来最主要一件大案。听常遇春来了，赶紧起身相迎，哥俩见了面跪坐。咱这么说，要说乱石山七雄结拜弟兄当中，朱元璋感情最深厚的就是常遇春，因为常六爷心直性梗，能耐还大，立的功劳还大，而且这个人有一颗火热的心，光救朱元璋不死就打几十次之多，哥俩出生入死感情深厚。所以常遇春来了，皇上十分高兴，但也明白常遇春轻易不进宫，严夜进宫肯定是为李建飞之事而来。但是呢，常遇春没提这茬，朱元璋也就没问。哥俩先谈谈心，朱元璋问常遇春，六弟啊，你什么时候返回边关？陛下，庆典结束之后我即刻起身，因为边关还不太平，我身在曹中我有点不放心啊。是是是，老六你太辛苦了，偌大的年纪还得为国事操劳，小兄实在有点不忍呢。四哥你怎么说这话呀？为了明朝的江山社稷，必万死不辞。谈了一会儿，谈到正题上，常遇春先问陛下，李建飞之事你打算怎样处置呢？老六啊，咱哥俩是无话不谈呐。要说建飞这孩子，好孩子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我非常喜欢他。不见我能特为传旨在乐舞楼看他表演吗？我能加封他玉侠客三个字吗？我发现这孩子是个苗子，迟早有一天是大明朝江山社稷的顶梁柱。从这一点上来说，就是犯下天大的错，我想饶他不死。但是我怎么个饶法？老六啊，你是最讲道理的人呢，我怎么能说服苦主？比如说韩定武，咱把亲戚搁在一边，他是驸马不是驸马也搁在一边，他就是普通的一个苦主，要为兄弟报仇，希望国家按法行事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我怎么跟人家解释？况且还有你嫂子那一层，我现在是左右为难呢。老六啊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为江山社稷着想，为国家培养人才着想，但是事到如今恐怕我也无能为力，我只能告诉你，这个事交给刑部大衙，交给三法司，交给大理寺，按法行事，这样呢大伙才心服口服，不借我这个皇上岂不被动？老六你说呢？四哥，我也深谅解你的苦衷，但是事在人为呀。方才既然四哥说的那么明白，为国家培养人才，是不是？我希望你能网开一面， 饶他不死，哪怕什么充军发配，判他的徒刑，找任何一个理由留他一口气在，那么迟早这个事儿随着日月的消磨也就淡薄了，再想办法赦免他无罪难道不行吗？嘿，老六啊，这个事儿说是容易，做起来恐怕不这么简单呐、啊。老六别挑哥哥的理呀、啊、这国法不是我一个人定的，是大伙定的，你叫我怎么说呀？哎，万岁，我就问您一句话吧，您发自内心想不想杀李建飞？不想。想不想叫他没罪？哎，想啊。好嘞，我把您的实底讨出来就行了，有您这句话在，我就领情不过了。朱元璋没听太明白，心说常老六打的什么主意？那我既是表明的态度，莫非他们还想砸奸反狱救李建飞吗？不可能，他不是那种糊涂人。但这又为的是什么呢？朱元璋不放心，那就问老六啊，既然朕表明了态度，你们有办法救李建飞吗？暂时还没有，我想讨教军师刘伯温，看他有没有良策。哎，对，太对了，老六，我把实底告诉你，你可以到军师府，只要刘先生能想出点子来，能救李建飞不死，而且能说得过去，那朕我全都答应。多谢四哥，天太晚了，那么小弟我就告辞了。老六啊，没走之前常到皇宫来，你我弟兄好好的唠扯唠扯，我真想你，多谢陛下关心。常遇春走了，真就像朱元璋所说，他又到了军师府见着刘伯温，把皇上的态度这意思一五一十都说了。常遇春说话跟胡德海说话不一样，保证一个字不多加，一个字不减少，该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，这个实在人。刘伯温听完了笑着点点头，六王千岁只管放心，你把这个事儿就交于贫道，交给我就得了。就是要这么说我可就放心了，你要想办法救建飞不死，我不敢说万无一失，反正我尽力而为，要能把建飞给救了你也别高兴，救不了别埋怨我就行。坐了一会儿常遇春走了，这事情发生变化了。什么变化？常遇春从皇宫刚一走，马娘娘就来了，马娘娘已派下耳目监视皇上周围这些人的一举一动，谁来了，坐了多长时间，他及时接的报告。他一听常遇春要来了，这事儿麻烦了，不知皇上怎么答复他的，他放心不下，这才来找皇上。朱元璋一看，他今儿晚上甭睡觉了，反正也没觉，关键的问题得说服马娘娘，要马娘娘一松口，这事就好办了。朱元璋吩咐一声摆夜宵，夫妻对坐长谈。朱元璋就说，夫人啊，你我是患难的夫妻，无话不谈，关于李建飞这个事情，你说就没有通融的余地了。要陛下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怎么刚才您不是这么说的？莫非万岁动了怜悯之心，要赦免他无罪不成？哎，我没这么说，我是说建飞是个人才，人才难得呀，而且嘛，他所作所为情有可原，你想想，都是年轻的人，互不相让，在酒楼上吃酒带醉，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吧，他一时的失手 那么刺死了韩玉虎，这个事儿谁都相信，不是说他俩有什么夙愿，谁欠谁多少钱，或也因为女人呐、或者因为买卖，因为财产蓄意杀人，跟这个截然不同啊，是不是呢？我的意思，陛下别说了，你不要再往下讲了。你未曾这么想之前，你想过没有？那韩金虎是当朝驸马呀，是咱的半拉儿子，他的兄弟也是咱的亲属，难道就这么白白的死了吗？诚如皇上所说，往后再发生类似事件，你怎么处置？此例一开，一发不可收拾。陛下，大法在那摆着，大法是您批准的，现在刚开始实施，您就带头破坏，这事儿恐怕交代不下去了。哎呀，不要说的那么严重嘛，你我不是在朝堂之上，私下里谈心，有什么咱可以说什么。马娘娘是又哭又闹，夫妻二人呢好长一段时间不说话，低头喝闷酒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呀。这一喝闷酒他心不痛快，朱元璋啊就喝醉了，喝着喝着倒在龙床上睡了。马娘娘呆坐在一旁给朱元璋相面，其实话朱元璋也变了，跟当初不一样，当初我说什么他听什么，现在他有老猪腰子了。哎，看那个意思，他有心释放李建飞呀，真要把这小畜生给放了，玉虎不就白死了吗？不行，不行啊！为了防止朱元璋变化，马娘娘这眼珠滴溜都是直转，心里想着主意，这，对了，先下手的围墙，后下手的遭殃，我也豁出去了，我就干他一锤子。那个时候他想什么呢？他想了个歪点子，趁着朱元璋酒醉不醒的时候，他要假传圣旨。这御书房分里外套间，里边是个卧室，朱元璋办公累了可以休息，现在躺在里间，外间是他办公的地方，国宝传香玉玺，皇上的金印，圣旨，沙展牌都在这放着。马娘娘一想，干脆我要了这个小畜生的命，死了之后皇上埋怨我也在所不惜了，反正咱们是患难的夫妻，能因为这个事儿你还要我的命吗？您说这马娘娘多专横，要假传圣旨。她急冲冲来到外间屋，拉开抽屉，取出黄绫子，提起朱笔，代表朱元璋下了一道斩杀令，写完之后用上印，这就是真的。然后一伸手拿了一面监斩牌，这牌发下去，这人肯定是活不了。两件东西到手了，他心里头也是一阵的紧张，回过头看了看皇上毫无觉察，他一转身把心腹人叫过来，去把马林给我叫来。马林是他当家的一个侄儿，最听他的话，现在在宫中任职。马林来了，参见娘娘千岁。马林呐，我交给你一件事，叫你去办，你马上拿着这道旨意和监斩牌赶奔刑部，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，速去速回，这奴才遵命。马林骑着传朝马 以最快的速度到了刑部。刑部谁执掌呢？正是国舅马兰。因为马兰有功啊，现在是刑部正堂啊。马兰接着旨意打开这么一看，哟，皇上做出决定来了，明日斩杀李建飞，遵旨速办，大印在上卡着，一看金牌速斩牌，呀哈，看来皇上做了决定了，李建飞是活不了了。他问马林怎么回事，马林就把娘娘假传圣旨的事告诉他了。国舅爷赶紧速速办理啊，娘娘交代的清楚，夜缠了梦多，迟则可生变。哦，我明白，我明白，你赶紧回去，我遵旨照办就是。马林回去告诉马娘娘，马娘娘是提心吊胆，心惊肉跳。单说马兰，马兰一想，我管呢，我遵旨办事儿，皇上到时候不承认不行，你这斩杀牌在这儿，你圣旨在这儿，一切的事情有我妹子在那兜着，我怕他何来。他马上一封公事下的监狱，告诉贬狱官做好准备，明日拂晓前提审李建飞，正当午时开刀问斩。要不怎么叫权力呢？派人送了信儿。咱们单说李建飞惹事儿那天被押入刑部大牢，审讯之后投放到监狱死囚牢。要按理说得受罪吧？哎，没有，一点罪也没遭。原来这个贬狱官就是小圣人孙谦。这孙谦呢，好人呢，别看官不大，跟这些开国的元勋处得极好，特别是李善长，李善长还是自己过门师傅，他跟李建飞还论哥们儿，因此建飞这一来，他格外的关照，尽自己的能力了，能保护就保护，能照顾就照顾，把最好的房间腾出来，被褥都是新的，也不给李建飞带刑具，就在这安顿下来了。那么常茂等人轮流前来探监，送来好吃的好喝的，所以李建飞一点也没遭罪。尽管如此，李建飞也知道事态的严重，后果很难断定。就在这天晚上，孙谦来了，建飞一看赶紧起身让座，大人您来了。来了，有事吗？孙谦一琢磨，我怎么说呀，我告诉你，明天你要掉脑袋，皇上下了旨意了，他心里多难过呀，但是不说又不行啊，因此左右为难。怎么办，我陪你喝几盅。来啊，准备，这一亩三分地他说了算的。弄了八个菜两壶酒，俩人对坐。李建飞是干什么的？一看他变毛变色，吞吞吐吐，就知道有事儿。这酒没喝，筷子他也没动，他就问孙大人，大概有事儿吧？咱先喝酒，喝完了再说。不，您不说清楚了，我是滴酒不沾，筷子不动。我是个响亮人，我就怕闷起来看活，有什么咱就说什么，不管是凶还是急，您交给我个实底怎么样？哎呀，见分呀。既然话说到这儿，我就实话实说吧。皇上降了旨意，做出决定，明天提审，然后正当午时要砍你的脑袋，给韩玉虎毙命。哟， 李建飞一听深感意外，怎么这么快就做出决定来了？谁不想活呀？说我就想死，那分情况。李建飞这个脸色刷也就变了，半天没说话。孙谦就说：“建飞啊，千万别害怕，别的能耐我没有了，我尽我的责任了。”我说：“建飞，想回家去看看吧。”这话出于李建飞意料之外。大人，你说什么？想回家去拜别父母不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放你回去。我相信你，天亮之前你肯定能回来。你也不能坑我，你也不能害我。你要一走了之，我一家十三口你就全交代了。我冒着极大的风险，尽我一切的努力，此事你知我知就可以。你想回去吗？谁不想回去？李建飞一听就站起来了。大人，你不是开玩笑？哎呀，人命关天，我还有心开玩笑吗？那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想回家去看看，临死之前见见我的父母，说几句心里的话。你放心，我说完了转身我就回来，我绝不耽搁。我李建飞是个人，临死之前我不能坑害旁人。哎，我一万个相信，我要不相信你，我能做出这个决定吗？看了看这个时间，离这天亮不太远了，事在紧急呀，没工夫再吃酒了。李建飞做出决定，大人，要那么说，咱抓紧时间，我说走就走，现在我就想回去，可以。不过这顿饭我给你留着，天亮以前我陪你再吃啊，你随我来。您说要处在这份上，这就太够意思了，一般的人敢吗？拐弯抹角他领着出来，能说别人看不见吗？但是一看扁玉官领出来的，谁敢拦着？来到后门这，孙谦站住了。建飞啊，我就在这等你，速去速回，我给你半个时辰，可以吗？那边说半个时辰多长时间？60分钟，一小时啊。李建飞点了点头，足矣，我说几句话我就回来。大人，此恩此情，我就做了鬼我也忘不了啊。哎，不要说了，快走吧。李建飞一看，干脆越墙而过吧，走超道来的痛快，飘身上墙，往下一塌腰，跳到大街上，真好像小鸟出笼一般，拐弯抹角直奔家宅。到这一看，丞相府是大门紧闭，干脆别砸门了，越墙而过来见父母。